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要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头他就说那时，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其实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这三章圣经是关于同一个意象，所以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那时到底是指的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十二章跟十一章连续来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很显然是 refer 到第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就是说这个那时是接续十一章的四十节哈，十一章的第四十节说到了末了，到了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北方王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所以那时是那个末了的那个时候，就是十一章的四十节所说的那个时候，不是前面其他整个历史章整个这个历史的过程，特别是指第十一章的第四十节。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末时，这位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一位敌基督，这一位很残暴的这位君王出现的时候。那么但以理书十二章说到这个那时就是这个末时的时候啊，这位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在圣经里面，我想大家因为我们不晓，就是我们都不懂希伯来文，我们以为也许但以理书才讲论关于末后的事，关于那时，其实在创世纪创世纪就开始讲论到关于末后的事。我们知道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所讲的事情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早期发生的事情，但事实上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提到将来末后要发生的事。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不止一次都提到将来末时要发生的事。那我给大家一些经文请你们回去再看譬如说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这里是雅各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那里提到将来的事，那就是用同一个字，就是那个末时末后的那个时候到了末了，就是十一节的那个到了末了那个同一个字。所以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十四节，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这是巴兰先知被请来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事实上他给以色列民祝福所说的话，那里也是提到末时。民数记二十四章十四节，那么生命记第四章三十节，生命记第四章三十节，生命记第三十一章二十九节，生命记第三十一章二十九节。好，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神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从开始他就跟我们启示到将来末了的事，那特别但以理书真的就是讲论这些关于末后的时候所将要发生的事，那么尤其是关于这位基督的出现。那然后我们就看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三节经文是既然是讲论关于这位与敌基督出现同时所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里到底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不但到了那个末时会有一位敌基督出现，这是第一，是十一章的后半段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说明在那段末后的时候会有一位敌基督出现，同时还有几件事情会发生，这是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第一，到那时会有大灾难， 会有大灾难啊。在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子长尼加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那所以那时候会有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在新约圣经里面或者在旧约圣经里面都不止一次提到。那我也是一样把一些经文给大家，请你们回去的时候来读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申命记四章三十节，申命记四章三十节，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八节到十四章第七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八节到十四章第七节，还有我们读到的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那么新约圣经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么马可福音十三章啊，经文你们回去翻一下，是同样都是叫做橄榄山上的耶稣所讲的一段关于末后的话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三章圣经是平行的三段经文，是讲论，是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讲论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些经文都讲到关于这个大灾难。那么在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都是讲到这一个末时将有大灾难出现。那么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这个你本国的民，这个天使是对但以理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啊。所以那时候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名字记录在册上的会得着拯救，当然这里讲到是他们的天使长，保佑他们的天使长尼加勒会站起来，会提供从神而来的拯救和帮助。那么这个名录在册上，这个册子是什么册？对，是生命册。那我把一些经文给大家，也是请你们回去看啊。等等我们列出来以后，我们看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生命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二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五节，启示录第三章五节，下面都是启示录哈，启示录三章五节，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二十章十二节，二十章十二节十五节，二十章十二节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好，我们读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们看三十二、三十三两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是以色列民造了一个金牛犊，得罪了神。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容我，使你的名成为，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那么摩西就为这个百姓来求神赦免。所以在三十二节，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说：“倘或你肯赦免他的罪，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好，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册其实就是生命册。那我刚刚列给大家的一些经文，你如果读，你会发现那后面大部分都有加上生命册这三个字，但这里没有说加上生命册。但是很清楚，这个册是生命册，因为摩西说，求你赦免他的罪，不然求你把我的名涂抹。那耶和华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这个册上所记载的名字，这个名册是什么人呢？谁能够被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从我们刚刚给大家列的那些经文，请你们回去看啊，我就是做一个归纳。那名字能够被列在生命册上的，就是那些敬畏神、相信且接待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就是那些敬畏神、相信而且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你说在旧约的人物，我们看到像亚伯拉罕、摩西，当然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他们都是真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但是不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所有的人能够得拯救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只是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讲。那么在那个譬如说亚当跟夏娃，或者说挪亚，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是谁，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救赎呢？那我今天暂时先不讲，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仔细的来说明。那么不过我们知道，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就是敬畏神、接待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但是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好像神说他可以把名字在生命上的人的名字可以把它涂抹。那么当然这又是我们一直讲的一个在神学上的一个争议，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你的名字上了生命册就永远在那上面不会再被涂抹，还是说你的名字有可能会被涂抹？但是在这里看，其实不止这里，我刚刚列给大家一些新闻也可以看到，似乎在生命册上的名字是有可能被涂抹。因为在这里主耶稣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字。那么因此主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虽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所谓的 professional Christian， 就是说就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一个信徒，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如果你只有虚有其名，你挂着基督徒的名，可是你在你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上，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事实上你是一个被盗者的话，你的名字并不会被写在这个生命册上。换句话说，你的名神会从生命册上把你的名字涂抹。那么意思就是说，除非我们有这个名被称为是基督的名下，而且有这个实际的生活的见证，我们实际的在遵行神的旨意，否则如果我们徒有其名，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被盗，是我们英文说是 apostasy 啊，是被盗，那么神就有可能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当然我今天不要多讲说，那有一些人说我们得救就是就是说这个特别保罗书信里面常常强调说我深信他必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一直到那日好像说这个救赎、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么但是我想我跟大家已经提过，就是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这两方面的启示，神绝对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这两方面圣经的启示是都有换句话说，圣经有启示，神有绝对的主权，圣经也启示人有人的责任。那么但是 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平衡点，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有争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个。不过我想我们不能够否认，在圣经的经文本身的确有提到似乎名字在生命册上是有被涂抹的可能性。好，那么第三，在这一段时间还会有一件事情发生。第二节说到，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有将来的复活的几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有讲到，他必不叫他的圣者见血块，并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那里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在这里是讲到将来末世的时候会有复活，死人复活的事发生。那么在新约圣经是讲到很多，可是旧约圣经在你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讲到在那个时候将有死人复活。那这个复活是一种身体的复活，不是一种属灵性或者精神的复活。那么我把一些旧约讲到复活的经文也是一样给大家念一下，请大家可以把它抄下来哈。那么这个约伯记十九章25节到26节，约伯记十九章25到26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和西阿书13章14节，和西阿书13章14节，诗篇十六篇第十节。那在这里提到，有些人复活得永生，有些人复活以后受羞辱，永远被憎恶。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两种结果，复活以后有人是得永生，有人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但是我们配合新约启示录来看，在这里他没有完全没有说明这个复活有一次还是有两次的复活，他只是说复活有人是得永生，有人受永远受憎恶。但是从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可以看见有所谓第一次的复活跟第二次的复活。那第一次的复活是那些殉道者，他们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在第一次复活的人有份，就是那些人可以得永生。但是第二次复活的人，他们要在神的审判台前被定罪，然后就要进入永远的灭亡，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得永生，我们看到就是启示录二十章那里第五节所说到的第一次的复活。那么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是启示录第二十章12节13节讲的，12节到15节讲的那个复活以后站在神的台前受审判，被定罪，然后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所以在但以理书我们看不见说这个不能看见复活有几次的复活，但是从启示录很清楚，这里是有两次的复活，中间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啊。那么这是关于第三件会发生的事。那么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到永远。第四，他提到在那时候智慧人会发光到永远。那这个智慧人，他接着说，就是那些使多人归义的人，这些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智慧人跟使多人归义是同一种人。那什么是智慧人？我想有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圣经里面讲的智慧，虽然可能是包括我们今天常常所想的智慧的意义，就是说我今天要去跟别人谈到，我常常就祷告说，主求你给我有智慧，让我晓得怎么说。我想这个智慧当然是包括在圣经所谓的智慧的定义，但是 圣经里面讲智慧真正最主要的定义就是讲这样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这里说智慧人必发光，那就是那些很懂得怎么讲话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技巧的人，那才可以发光到永远。那我们走口笨舌觉得自己不会讲话的人呢，可能我们就没有笨。所以圣经里面的智慧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把它建立起来。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人，是那一些真正按着神的启示啊。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人，是指那些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启示和神的旨意，他们有一个敏锐的反应，他们有一个敏锐的反应，并且呢，他们能够按着这个神的旨意和启示来生活的人，并且他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和启示来生活的人。啊，所以所谓的智慧人，就是说，在神的世界当中，我们现在所活的就是属于神的世界。这整个世界是神所造，神的世界，在神的世界里面，按着神的原则来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叫做智慧人。所以恶人不是智慧人，因为他们藐视神，心中没有神，他们说没有神，那他们都是随己意而行。那智慧人就是我们在神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敏锐，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生活，去活在现今这个世界上。所以什么是智慧人呢？智慧人以我们在生活上金钱的管理来说，智慧人不是说他现在很懂得怎么样把他的一些存款拿去做一些投资啊，这叫做善于管理我们的钱财，不是这样的意思。智慧人是他懂得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而不是积财宝在地上，这就叫智慧人。就是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就在神的世界里面能够按着神的原则、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样的人将来在神面前他可以怎么样？可以向神交账啊，他可以向神交账，他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他是向神，他可以向神负责任。因为神的启示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回应，而他能够按着神的启示、神的旨意去遵行，将来在神的面前，他就是能够向神交账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是智慧人。那么，我想我们这些凡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如果是敬畏神、接待他的救赎，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所谓的智慧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向神求智慧。也许我们有时候是求的是，所谓的聪明啊，聪明，有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真的要求的，还不是一个聪明的头脑。我们真的要求的是，主啊，你让我真的知道，在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件事情上，我都晓得怎么样去遵行你的旨意，我都晓得怎么样在现在这个世代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生活当中，啊，按着你的原则来生活，将来我在你面前，我可以向你负责任，好，我可以得你的称赞，可以得神的称赞。那么，这并不是说我们是为了要得将来那个奖赏，啊，有人说基督教很现实，你就是要得神的奖赏。那么，其实我想重点还不在于说要得那个奖赏，那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是要讨神的喜悦，是要按着他的原则、他的启示、他的旨意，我们来生活。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向他负这个责任。我想，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我的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跟祷告，就是将来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以称赞我说：“你的又忠心又能善的仆人。”这是我们要。所以我们这些圣经话，其实虽然讲将来的事情，我们活在这样的光中，我们才会在现今的生活当中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畏的生活。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眼光太短浅，我们只看眼前，我们没有看到将来，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的、所求的、我们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 可是保罗勉励这个腓立比信徒说，你们要思念那在天上的事。我们读这些圣经是要激励我们，真的是以这样的一个透视的眼光来过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这样的智慧人，他说必发光到永远。换句话说，他们在他们是就是前面所谓的必得着永生的这样的人。好，这是将要发生的几件事情。那然后我们就看第四节，这个但以理呢，天使就对但以理说，你要把这个意象，就是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第三节的这个意象，你要把它隐藏，要把它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那么天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完了这个启示，他就吩咐但以理要把它隐藏，把这话隐藏，而且把它封闭起来，一直到末时，就等到那个末后的时候，那么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隐藏这话，这是我们要了解当时这个近东的文化背景啊。隐藏这话，这个在原文，在原来的这个原文，在当时这个近东的这个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什么叫做隐藏这话呢？隐藏这话的意思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近东的文化那个时代，古代的这个近东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有一些如果有重要的文件啊，如果有重要的文件的话，他们通常会把这个重要的文件复制就是 duplicate 啊，然后他们把那个原件，就是那个 original 那个原件，他们把它妥善的把它收藏起来。妥善的收藏起来，以备日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这个文件可以拿出来做一个依据，好，做一个咨询的一个依据。所以这个叫做隐藏起来。其实隐藏的意思就是把它妥善的收藏起来。那就是在古代的近东，他们是把那个重要的文件复制了以后，把原件很妥善的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保存起来，很安全。那么以备日后有需要的时候，有任何的争议啊，有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这个文件拿出来看，作为一个依据啊。这叫做隐藏这话。所以天使吩咐但以理说，你要把现在这些启示妥善的把它保存记载下来，把它保存起来，放在是要很安全的把它保存起来，将来这些话可以作为一个依据，神的启示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依据。那么封闭这书呢，也是一样，在近东的习俗，在古代近东的习俗，他们立这个合约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合约以及所定下的这些promise 这些应许啊，这个合约，我们他们那时候没有纸头，所以都是印在泥板上，你知道，他们就是一块泥啊，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合约把它写在泥板上，写好了以后呢，他们当时的那个印章，我们今天的印章是一颗章去沾一沾那个印泥，然后盖上去。古代的印章是什么？是一个圆筒，知道吗？好像我们今天刷油漆有时候用那个圆筒哈，他们的古代的印章是一种圆筒式的。就是说一个应该画个立体一点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立体，但它的那个是这样子，是磕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这样滚，因为在泥板上这样滚啊，所以把这个立约的这些应许写在泥板上以后，通常这个文士就抄写这个约书的这个文士，他就用他个人的印，这种滚筒圆筒的印，就是印在这个泥板上啊，表示一个这个表示他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而且是不改变的啊。那么所以第一个，这个文士会先用他的印在这个滚筒印在泥板上，同时他也会要求几位见证人，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啊，这个 witness 也把他们的这个印，滚筒印，也把它印在这个泥板上。所以这个封闭这书，其实你读英文就是 seal， seal 的意思就是打印的意思，打印的意思啊。那么所以你要在这些画上打印，意思就是说这些画经过这样子写下来，经过这样打印以后，这些画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不可更改，而且是不可更改的。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这样这块泥板的这个约书，就是一个铁怎么讲，是一个铁证哈。而且是这上面的话，这个约上面的话不可以再更改了哈。所以这里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就是这个意思。该伊里啊，请你把这些话，这些启示，把它写下来，把它妥善的保存起来，收藏在安全的地方。而且你要在这个书上盖上你的印，证明这书上的话都是真实的，而且不可更改的。那么一直到末时，这个末时就是我们刚刚说，我前面一再讲的，就是末后的这个时候，在末了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单以书十一章四十节所讲的那个末时啊。那么到了末时的时候，他说必有很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那时候有很多人往来奔跑，这往来奔跑这个字哈，字义本身有人说有几种可能性啊。那我今天就不花时间把那几种可能性告诉大家，但是综合起来，这个往来奔跑的意思就是形容将来一定有人很殷勤的要来寻求明白这书上的话的意思。往来奔跑就很殷勤的哈，来回快速的这样来回。那我就不讲原先的字义。那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往来奔跑的意思就是将来有人会很殷勤的要来寻求明白这些话的意思。那么经过时间的这个经过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从但以理写下这些预言，一直到这个末时，经过了这个时间的间隔，那么许多的人很殷勤的去想要追求明白这些话的意思的时候，知识就已增长，对这个话的了解就会增加，对这些话语的了解，对这些话语的了解和认识就会增加。那这是真的。你看今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跟当时那时候的人读但以理书，我们的了解就增加，因为我们现在比那时候更靠近什么末时了啊。那因为在这个历史当中，但以理书所预言的，至少像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的一些历史都已经怎么样，已经应验了。那虽然还有很多关于末时的话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时间不断的向前推进，越来越往末时推进的时候，神的话不断的更加应验的时候，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啊殷勤的要寻求明白这些话的意思的时候，这些话就会更加的被我们所明白所认识。所以这是天使要在你所做的事。好，关于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因为但以理他听见天使给他的这个启示，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些奇异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意思就是说这个大灾难，最后的这个大灾难，还有这些死人复活这些事情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那么就有这个天使问站在河上的一个天使，那个天使就举起手向天举起手说，要一载、两载、半载，到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应验了。可是但以理听了还是不懂，他就问说这些事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呢？可是天使就没有再进一步给他解释，还是一样说叫你去把这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啊。所以天使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明白是很有限的，但是你放心，你把这个话好好的妥善的保存，你盖上印，到了末时的时候， 很多人来往奔跑，这个话的意思，这个启示就会更多的被明白啊，被了解。于是呢，天使就告诉他说，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有许多的人会受到熬炼以后就成为洁净，但是恶人呢必仍然行恶。那么他就再次提到除掉膛线的翻祭和设立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有1290日，但是接着他又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哈。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一载两载半载到底是多少时间？这1290日又是什么？这1335日又是什么？那么大灾难这段时期到底有多久？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第九章的时候，第八章的时候也有讲到一个2300日啊。那我们有解释那个2300，有人是把它当成2300日，有人是说那个是早晚的翻祭，所以就是2300除以2，1250啊，1250。所以那里还有一个数字1250啊。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有提到一载两载半载，那里我们有讲过这个载可能就是所谓的年，所以一载两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啊。那么三年半呢，我们讲第九章有讲过，在当时所谓的这个年代的年的日年一年的日子的计算，有一种叫做 prophetic year，我们叫做这个应该叫做预言年哈，就是所有圣经里面的预言的年。这种年呢，我们的日期怎么算呢？通常在圣经里面讲预言年，他们是把一年算成三百，我们现在是365哈，它是360。那种 prophetic year 是360，所以如果照这个预言年来算，三年半是1260日，一载两载半载是1260日。如果你不是用这个预言年来算的话，三年半就是1278。如果你是照这种预言年来算，就是1260日；如果照我们普通的日来算，就是1278日，这是一载两载半载。那么，什么？哪一个九百？
三年半
。OK， 好。那但是这里又有一个1290日，我们刚刚说第八章还有一个2300，这2300如果我们是除一半的话，是1150日，好，那从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后面26节、27节，我们知道那个最后那个王最后的一期之内，这个王会与许多人坚定盟约，9章27节啊。一期之半，这个王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而且这里提到那行毁坏可证的必如飞而来。那这一段9章27节跟我们12章的这11节，除掉膛线的翻祭，并且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这里是讲1290日啊。可是如果照我们前面那个最后一个期的话，这是后面的三年半，是不是？所以后面的三年半，这个王会使得祭祀与贡献止息，而且会他是行毁坏可证。那么在12章是讲到1290日，那么接着他又说你等到1335日的变为有福哈。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数字有好多个，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如果你们看很多的注释书，他会给你很多不同的 原因，有些甚至想拼拼凑凑把它凑到好像彼此不是互相矛盾。但是啊，就像我们讲整卷但引书的解释，这个数字是给我们一个怎么讲呢，是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如果我们就单现在从但以理书来读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的了解还不能够把这些数字的真正的意义完全的把它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清楚的答案啊。我必须说，我们到现在你看解经书，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把这些数字把它通通配合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讲说，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叫我们一直去钻研这个到底三年半是多少天啊，然后为什么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不能够配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我们要拿到那个信息，就是说这是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大灾难。这一段时间呢，如果是用三年半来计算的话，很可能是1200多个日子啊。那么为什么最后天使要勉励他说要等到1335日的人变为有福呢？换句话说，整个信息的内容是一样的，凡是能够忍耐到底的人怎样就必得救啊，凡是能够忍耐到底，所以等到1335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在大灾难当中存着信心，倚靠神，信靠神，忍耐到底。神在但以理书里面一再的启示，最后神一定为他的圣名伸冤啊！能够忍耐到底的时候，你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今天也就是要勉励我们这些，今天我们活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受这样的逼迫。但是在逼迫的当中，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忍耐，能够持守我们对神的忠诚和信靠，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那不过我给大家几个在跟启示录的对照的经文，这个跟启示录对照的经文启示录第11章第2节到第3节，就是讲到这个三年半的时间哈。启示录11章第2节到第3节，那里是说有42个月，那里也是讲有1260天啊。还有启示录12章第6节，启示录11章2到3节，启示录12章第6节，在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啊，都是讲到有1260天，而且提到42个月。然后启示录13章第5节，那里是讲到42个月。那你如果把三年半用月份来计算，就是42个月。那这是启示录也是对这个时间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启示，就是1260天或者42个月。那么，但是我想，我没有办法真的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这些数字怎么样去彼此之间的协调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灾难时期会是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那么如果照所有的这些启示来看，可能是所谓的三年半也，那这个日数就是有一些出入。那么这个大灾难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就是说，他说这个12章的第7节，这个一载两载半载到什么时候，到这个一载两载半载以后，这一切的事情就会应验。那个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那时候圣名的权力会被打破，就是经过了一载两载半载，就会圣名的权力会被打破。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大灾难会严重到一个地步。我们从第7章的启示来看，第7章天使的给但以理那个解释那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在一起看到，这里所谓圣名的权力被打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大灾难会严重到一个地步，神的圣名会受到彻底的怎么样？毁灭，或者说会受到彻底的被打败啊！在第7章就讲到这些圣名， 这个敌基督会逼迫圣明，圣明就会怎么样，被破坏啊，被毁坏，会受到很严重很彻底的打败。到那个时候神的拯救才会介入，神的拯救才会介入。那么当然我相信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基督徒在新约的启示说我们将要被提到空中，就是没有未死的信徒会被提到空中，已经死的圣徒当然是从死里复活，然后也被提到空中，然后我们就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在福音派的里面，对于这个大灾难还有基督徒的被提有三派的看法。一派是认为这个基督徒是灾前被提，一派是认为基督徒是灾中被提，一派是认为基督徒是灾后被提。那这三派所根据的经文都是很怎么讲，几乎都是很薄弱，就经文的依据都很薄弱。所谓薄弱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到底是灾前还是灾中还是灾后被提。那所依据的大部分都有时候有些像是菲拉写菲教还是什么教会，看哈，对，神对菲拉写菲教会，没错哈，神对菲拉写菲教会的一个勉励，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章第十节，所以灾前被提是经，是根据这一节经文。说我们是灾前被提，因为神要保守免去，在普天下人受这个试炼的时候免去这个试炼。那么灾中被提的那个经文哈，我现在我因为没有时间去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但是认为是灾后被提的根据的经文大部分就是根据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那段话，那个教训，换句话说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在那些里面说这个灾难会很严重，若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缩短那个时候啊。所以在那这三段呢，就是经文大部分就是显出是灾后被提。那我们传统的我们华人教会就是教导灾前被提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最爱听的，我们都不要免于这个大灾难，很可怕。你如果读启示录，我们下决心讲启示录，你看第6章到19章这个大灾难啊。但是啊，我们学校大部分新约的教授都是属于灾后被提。OK， 那我自己当然因为从小被教导灾前被提哈，可是我现在在转，我是比较可能倾向于灾后被提。换句话说，可能我们不能够免于这个灾。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活到那时候，活不到的话，当然我们就免了哈。但是神的百姓、神的圣徒在那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灾难临到。好。那么但是这是所谓的这个大灾难的原因啊，对不起，我的讲义上是给大家写原因哈、啊、这个大灾难的原因是要使得神的选民要受到彻底的这个逼迫，受到很彻底的逼迫以后，神的拯救才会介入。那么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悖逆的，但是圣经启示说将来他们以色列全家都要转向神，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啊。那么所以也是在这个大灾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影响之下，神的选民才会仰脸转向他们所杀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到那时候，神的拯救就是才会临到啊。对，特别是对于以色列全家，在那时候，神的拯救会临到以色列全家。那这个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第28节。路加福音第21章第28节， 因为你记得我们那时候有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啊。那么二十八节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那当然，这里就是说，这是针对以色列民来说。那么还有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都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后，以色列的全家要得救啊。所以那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想也许你把二十一节也加上去，因为那里是讲到要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么以色列的全家要得救。那这是大灾难的原因。结果呢，就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经过大灾难以后，神的百姓就会被炼尽啊，就是十节，十二章的第十节，经过大灾难以后，神的百姓会被炼尽。那这些就是所谓的智慧人，第十节的最后他说，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神的话。那这是第一个结果，这些神的百姓经过大灾难会被炼尽，他们能够真正明白关于神的启示。但是第二个结果是这些恶人，他说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这个大灾难的结果，第二个结果会显明哪一些人是真正的恶人。这些恶人他们即使经过大灾难，他们还是行恶道。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就会看见那时候说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已经生疮啊，那个大灾难已经受了很多苦，他们还是怎么样，不寻求神，他们还是一味的行恶。所以这个大灾难会显出什么人是属神的，这些属神的人会被炼尽。但是那些恶人在大灾难就更加的远离神，他们会行恶道一直到，所以他们对神的话不会明白。但是这些受炼尽的人，这些智慧人，他们会明白神的一切的启示。那最后天使就对但以理鼓励，因为但以理他实在不懂，天使就跟他说，十三节最后，你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天使是告诉但以理说，你安心的去吧，你一定会安歇，意思就是说你会死，不会死啊。但是你虽然会死，可是你会进入神的应许所带给你的安息里面啊。你是一定会死，可是你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应许所带来的安息里面。那么什么时候呢？到了末期，你一定会死，但是你一定会进入神所给你的应许的安歇。那这个你们回去可以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说有所应许的那个安息还没有进入，我们现在还在等候那个进入那个最终的那个安息。这就是这里所谓的安息啊，这个安歇。所以但以理啊，你一定会死，但是你也一定会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安息。那么到了末期，这个是到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到了末期就是我们前面讲十一章四十节这个末后的时候，你必起来，意思说到那时候你也会在那个复活的人当中有份，你必起来，你的身体会复活，你会在那些复活的人当中有份，而且呢你可以承受享受你的福分，承受神所应许的这一切的福分啊，这一切的产业，承受神所应许的这一切的福分和这一切的产业。这是天使给但以理最后的一个勉励。那这个话也可以说也是对我们说的。那也许我们跟但以理一样，我们并没有真正到最末了的时候，没有经历那个时候，但是天使给但以理的鼓励也是对我们今天同样的鼓励。那这个 我们的讲义的第五点跟启示录的对照我就不要讲了，请大家回去看啊。那我们最后就讲第12章的重要信息跟目的。这一章我们也可以说是跟启示录第6章到第20章是对照，这一章哈、跟启示录第6章到第20章是对照，就是说但也是第12章，因为讲到将来有的大灾难跟复活啊，讲到将有的大灾难跟复活，所以可以说跟启示录第6章到第20章啊是对照。那是神对历世历代的圣徒所预言关所讲论的预言最末了的一些话，是神对历世历代的信徒所启示的预言最末了的一些话。换句话说，神启示了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一段12章是讲到最末了，神给我们最末了的一段话。在这一段最末了的这个启示的话语当中，是要勉励神的百姓啊，在经历大灾难的时候，对神能够忍耐，以忠心来信向神忠诚啊，在经历大灾难的时候向神忠诚，因着信忍耐到底。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灾难是有一个一定的期限，不是无底期的。这个大灾难是有一个一定的期限，一载、两载、半载。到了这个一定的期限到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会临到，神的拯救就会临到。所以呢，整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章和整卷三卷书都是一再要神的百姓在受试炼和受这个逼迫患难的时候要忍耐，以信心来忍耐到底，显出对神的那个忠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忍耐，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到末了神一定他的公义会彰显，他的公义一定会彰显，他一定会救赎他的子民，他一定会救赎他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警醒的，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当中警醒的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过一个以完全的信心来倚靠神并且忍耐到底的一个生活。好，那我们很快啊，我们再讲把它整个结束。那么啊，我们看最后一页在你书的总结的第一个大点，我就是把那个分段按着这个语文来分段。我们看见第一章是一个introduction， 是一个引文，第2章到第7章是亚兰文。那我们曾经讲过，第2章跟第7章是对照，第3章跟第6章对照，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跟但以理啊，然后第4、5章跟4章跟5章是对照。那么然后8章到12章是希伯来文，在这一段很主要的讲到这个末后发生的事情，也讲到跟整个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这里本来是要跟大家把每一章都 review 一下哈，那请你们回去，你们自己把每一章你觉得这一章最主要的内容把它写下来。譬如说第一章简介，我们举个例子，第一章简介，这个简介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放在历史的舞台上，让我们知道哦，这四个人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啊？把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放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我们晓得他们三个，这四个人是被掳，在被掳的人当中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当第2章到第7章 只要他们还活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之下的时候，这一段所发生的启示、所发生的事情和所见到的意象，被记载下来都是用亚兰文，因为巴比伦当时的语言是亚兰文啊。所以只要这四个人还活在巴比伦统治的这个时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所见的意象都是用亚兰文记载，这就是第二章到第七章。那么然后到了第八章到十二章，就进入亚代波斯帝国以后，他又回复到希伯来文。那么在第一章里面，这个简介里面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他们四个人放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给我们一个整个背景哈。但是呢，在整卷但以理书当中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整卷但以理书的一个特质，就是四。这个四这个数字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一些数字很重要，像七、像十二、像十啊。在但以理书里面很特别是这个四。为什么说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四啊？四个国家，尼布甲尼撒王见到那个金银铜铁四个国，第七章四个兽啊，第八章希腊帝国那个大脚折断以后，四个又分成四个国啊。那么啊，然后这个到第十一章啊，也是讲波斯王，后来还有三个王，还有四个王。然后又讲到希腊帝国又是四啊，所以这四在但以理里面是很特别，但是当然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但以理书里面啊，七十个七啊，还有十在但以理，十个脚趾头十国啊，这几个数字在但以理书里面都很重要。好，那第二章是主要是那个意象，那这个意象要写明什么呢？你们回去写啊。那第三章呢跟第六章是对照，都是提供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神的子民当如何来生活。第四章跟第五章是对照，因为是用两个王的遭遇来讲到世上的万国都是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那么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到十二章，这是几个意象，那这些意象的内容和目的都请大家自己回去写哈。那我们就把最后整个但以理书的布局我们说一下啊。我这个讲义上的第一点请你们把它改成二啊，等等我们第二点才讲这个，你下面二你给它写成一。第一，整卷但以理书的中心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整卷但以理书的中心，这个我们讲过哈，整卷但以理书的中心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而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中心是什么啊？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中心是什么？那个人子。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节、十三节到十四节，人子要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要怎么样得国啊？整卷但以理书的中心是第七章，第七章的中心是那个像人子的，那个人子要得国，所以你可以说整卷但以理书的最中心的就是讲这位人子要得国，这位人子他要得国，他的国呢是永远的国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就是看这个图啊。这一位人子，第七章这位人子就是第二章所说那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第七章的这位人子就是第二章所说的那位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也是第九章那位瘦高子，也是第九章那位瘦高子瘦高君。这位瘦高君他在第二章跟第七章的里面启示，这位人子，这个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度啊。这位人子，这位非人手凿出的石头要来建立神的国度，但是第九章却启示说，在神的国度实现之前，这个人子要先被剪除， 这个受膏者要先被剪除啊，这位受膏者要先被剪除。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集中在这位人子，这位人子在第二章就是所谓那非人所凿出的石头，在第七章就是这个人子，他来是要掌权作王，建立神的国度。但是第九章却把一个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位人子要，这位受膏者要先被剪除，就是第九章的那位受膏君哈。所以你们就看我给你们画了一个图，啊，这个图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看看在这几章里面哈，好，最主要是这个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启示当中有一位非人手凿出的石头，你把它画一个人，上面画一个皇冠，这是要来做王的，他要来建立这个国度。但是呢，在这个格格里面，你还画一个小小，用另外一个颜色画一个小小的人。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最明显看见是这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他要打在这个大象，这个金象上，然后呢，这个象就整个打碎，这个石头要充满天下，成为一个永远的国。但是这个大象，这个象的金头，这个金头在一起说你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你的金头。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说过第二章有没有记得说但以理啊，不是尼布甲，巴比伦王是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那个巴别塔所在之地，所以整个大象金象就表示整个人类的国度，特别这个头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个敌基督的预表，因为这个巴比伦是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这个人要造塔通天啊，就是这个敌基督。所以这个小小人就是说，在这第二章里面，其实已经启示了这一位要来的王以及敌基督。不过这不是一个明显的用直接说有一位敌基督要出现，但是这个金头尼布甲尼撒王就预表这位要来的敌基督。那么第七章很明显，第七章是两个都有。第七章我们看见那位像人子的，所以你就再画一个人戴着皇冠，这是那位像人子。但是第七章有一个什么小脚，是不是这个小脚？我们说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你看，基督是什么 ？Christ， 基督是什么 ？Antichrist。啊，所以基督与基督。基督及基督啊，然后第八章很明显是看那个小脚，另外讲一个小脚就是基督，可是第八章好像并没有讲到那个基督，在整章的启示里面没有啊。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画一个虚线的基督的这个，虽然不是有明显的讲到基督第八章，可是我们可以画一个虚线。为什么呢？因为第八章特别把这个小脚将要做的事情加以更多的说明。那这是一个负面的，这个是一个 negative， 这个敌基督在第八章里面是一个 negative， 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表一个显现。但是呢，这个负面它既然是要这个。那个第八章说他要与天象之君啊这个为敌，而且他要说夸大的话抵挡神，所以从这个负面来讲，就是暗示有一个正面在那，他要与天象之君为敌啊。所以这时候这个正面的我们就用虚线画，因为他不是明显直接讲正面，但是第八章这个敌基督他就是要与神为敌的，他要与天象之君为敌，这就是画一个虚线。那第九章呢，很明显的那位受膏者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第九章也有启示基督，第九章也有启示那个敌基督，因为在最后的一个期会有一个王兴起，这个王他要跟这些人的百姓啊，
一期之内他要跟他们立盟约，可是一期之半他就要毁掉祭祀，行毁坏可恨。然后这里呢，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十三到第十二章同样的比较明显的是这位主基督，是这位主基督。因为我们知道第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十一章四十五节就讲这位主基督啊，然后十二章当然是讲到当时会有大灾难跟复活的事，但是同样这个敌基督是一个负面的，但是这个负面就暗示了隐含了有一位正面。因为这个敌基督他说到了末时他的毁灭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的结局必定到，所以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跟一个大图画。但以理书的中心是第七章，第七章的中心是这一位象人子。那事实上这个在整个但以理书的启示里面，每一个意象跟每一个意象的启示，这些全部是关于意象，是不是？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跟第十、十一章全部是意象的这部分。所以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四章、第五章没有在这里面哈。每一个意象的启示里面，其实都启示了基督跟主基督啊，都把这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传递出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整卷但以理书的主题是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那么我在三一学院修这门课的时候，我最后那一篇报告啊，期末有一个期末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交一个 project， 那我就说我的一个同学就是画的那个图，我是印给你们，那我是写一篇报告，我的报告的题目就是但以理书中的神的国度啊，就是把整个但以理所讲的神的国度啊做一个研读。那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整篇报告都讲，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做一个把这个神的国度但以理书里面神的国度做一个总结。在但以理书中我们见到神的国度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讲到神的国度是一种宇宙性的，神的国度是一种宇宙性的，神的国度是一种宇宙性的，宇宙性的国度。什么叫做神的国度是宇宙性的国度？这个主要是以神是创造者的角度来看，神是创造者，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万有都在神的怎么样管理之下啊，所以这个神的权柄，凡是神所造的都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这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一直很强调的，神有权可以废王立王，可以兴邦立邦，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创造者，神的治理是一种宇宙性的治理。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启示那个人子来也要建立一个国度，我们知道这个国度也是神的国，因为他是要存到永远，但是这个人子所建立的所谓的这样的一种神的国度是一种救赎性的，是救赎性的。这个你用英文讲是 universal kingdom 啊，这种是一种 universal kingdom 跟宇宙性的统治。那这个呢，这个关于这个人子来也要建立神的国度呢，这是一个救赎性的统治。这个救赎性的统治就是借着这位人子带给人救赎，带来一个不但是带来救人类的得救赎，连神所造的都要被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读的那个以赛亚书十一章，那个以后什么豺狼可以跟那个什么同住，这些都是到弥赛亚国度的时候，整个受造之物都被更新，只有在这个救赎里面才有可能有这种和平，真正的和平跟真正的公义，只有在这个救赎之下才有这种 和平了，那那个国度，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是这个救神救赎性的统治，或者是整个经过救赎以后这个国度。而我们今天常常说愿你的国降临，所说的就是指的这个最后的救赎性的国度来到。所以新约的福音书，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福音书所讲的这些神的国或者天国，都是指的这个救赎性的国，不是指的那种创造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一个主题是什么？神是创造的。另外圣经里面一个主题，神是什么？有救赎的。整本圣经的信息，整本圣经的信息就是指这两个最主要对于神的很重要的两个启示。神是创造的，在圣经里面讲神是创造的经文多得不得了，圣经里面讲神是救赎者的经文也是非常多，最主要就是这两个。那但以理就给我们显明神的国度，他有讲论关于这种宇宙性的统治，也有讲论最后那位人子所要建立的国度，这个最后救赎的国度。所以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有的旧造都要被更新，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就要进入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永义在其中。好，但是还没有完哈，还有第四点。
我们要是经过我们王军，
你们先走，要离开的人可以先离开。好，那因为我想我必须把它完成啊，那有四个人可以先走没有关系。好，那么第四点，刚刚第三点说本书的主题是神的国度，第四点这一卷但以理书最主要就是讲论关于末后将要必成的事。整卷但以理书是讲论关于末后将要必成的事，从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到十二章的这个预言来看，都是以部分人类的历史来，都是用部分人类的历史啊来讲论，然后讲论关于末后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包含，应该这样说，都包含部分人类的历史，但是呢在时间上就会跨越一大段历史的空间，就进入最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到十二章的所有的意象和预言都是以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包含部分人类的历史，但是呢然后就跨越一段时间，一大段时间就进入最后末后的时候。那么因此作者的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我们在已经发生的历史当中去考证主要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目的不是要在已经发生的历史当中去考证，乃是要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走向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到最末了必要发生的事乃是要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呢都有一个走向，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朝一个方向在进行那么到了最末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借着这个但以理书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最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历史是走向朝向一个目标或者说朝向一个目标在前进。那因此作者在但以理书就把最末了人类历史的末期将要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这是第四点，所以简而言之第四点我主要要说明的就是说整个但以理书最重要的 不，整个大演说有个很主要的一个信息或者预言，就是要讲论关于孟和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他在这些意象当中又有一些好像跟现代的历史有关联的部分，那其实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叫我们在这些现代历史当中去考证啊，这是哪个国家，这是什么事情，这样你去对照。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了解整个人类历史是朝一个终局、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在前进。因此神把关于最后人类历史的终结啊，在最人类历史最末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但以理书说书里面把它向我们启示出来，就让我们要让我们了解到历史是有一个终结局的，那这个结局是朝向一个固定的一个目标，最后那个最后的终局就是到了末时，人类到一个地步是抵挡神的势力会达到最高潮，就是那位基督要出现。那么但是这些都会被毁灭，最后神的国度才要完全能够实现，建立在地上。那所以最后一点，那所以这一卷但以理书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读这卷书的人有一个心，预备神的国随时都会临到。所以这个但以理书最主要是要我们这些读者预备我们有一个心态，知道神的国随时都会临到，让我们有这样一种预备，我们这样一种期待或者这样一种心态啊。因此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要这个把这本书看为这一本书所说的这些预言很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这个末时就会临到。我们现在读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还很远还很早，所以他为什么用一部分例子，主要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末时很可能马上就会临到。因为当你看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都发现当你看这些意象的时候，从来没有天使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中间有一段时间的阻隔，譬如说那四个兽，他就说最后一个兽很可怕，然后就说哦有一个小角，可是我们现在就知道那个小角好像是要到最末了最末了才会出现。可是在先是讲这些讲解意象但也见意象的时候，完全没有个时间的这个差距，没有个空时间的这个距离。也因此这个但也说并不是叫我们好像可以很放松轻松的等将来末时什么时候来到，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存一个警醒的心，预备知道说神的国，期待神的国随时都可能临到。因此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效仿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来生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天父，我们真是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好像但以理一样，他当初见到这些异象是何等的战惊，是吧？他也觉得自己深深的不明白这些事，我们在你面前也同样的感觉，是我们的理解是这么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真是产生一种畏惧，是吧？我们想到我们都要站在你这位审判主的面前，是我们都要在你的面前向你交账，说虽然我们已经蒙你自己救赎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所蒙的恩我们就滥用这样的恩典，就真是求你让但以理书的信息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反复的思想，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以这样一种透视的眼光来看我们现今的生活，让我们真的在地上效法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存着信心过一个敬虔敬畏你的生活，等候主你的再来，等候主你的国度完全的实现。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